弟兄姐妹，好，我们再一次低头，把以下时间交给神。天父，我们这时候恭敬来到面前，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明白的心，赐给我们渴慕主话的心，赐给我们跟上主耶稣的生命的那种的可盼望、行动。也求主赐恩典给你的仆人，帮助我以下分享的时候有能力要清楚把应当说的话与弟兄姐妹分享。祷告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信息是有关当以色列人正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预先教导他们如何去拣选他们的领袖，因为将来到一个某一个时代，在那个富国强兵的大前提之下，以色列人很自然会考虑到其他已经发展和势力强大的民族那种的治国政策，要来要求立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摩西就对这个拣选领袖的职数的指示，在今天教导我们。这个教导当中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4到15节，就是一个领袖要怎么样去实行神应许的方向。第二就是从16到17节，就提醒领袖不可以依靠势力和财富来达成他们的目标。第三就是从18到20节，就是领袖必须要他珍惜神的律法。那我们先看第一个14到15节，请听把经文打出来好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领袖又有一个心智要实行神应许的方向。在生命记第17章的15节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们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以立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单从第17、15节那种的强调的语气，那种的结构之下，看到摩西对王权的基督的原则上基本上是支持的。然而他在这里就为这个王权添上了一个限制。第一个限制是什么呢？这君王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人。换句话，这个君王无论是谁，他个别他自己要向神负责任，要向神交账。因为每一个领袖，无论你在教会担任什么责任，有一天你都要向神交账的。他是要我们怎么的思想、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决定是怎么样，人不知道，神是记得的。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所以呢，是因为你是神拣选的，神把这个权柄交托给你。跟着呢，摩西以更重的语气来陈述第二个限制，就是必须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意指呢，以色列人他们的领袖必须是以色列人才行。毋庸置疑呢，这个规定呢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生命。因为若让没有耶和华信仰的外族人来当王的时候，就必定会使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带来问题的。纵使这个人很有能力，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与其他的强敌对抗，纵使他有能力建立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比他更强大， 立下了许多的功绩，而且呢，可能他会受到很多人拥戴，但是他会在属灵的方向上会引导他们离开神。所以今天教会也要小心，我们许多教会看人的功能，他的多少人拥戴就选他来带领我们，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刚刚开始的教会很多分裂，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以人的能干、人的拥戴、他的工作来定他是否应当在属灵上面带领我们。这个从古旧到今天很多的很悲惨的历史，我在牧养的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看过很多这些问题，这个是危险的。外邦的敬拜仪式，就是因为一个不属神 的人来带领的时候，他会带进来世界世俗的方法带进来教会，那么这种 的危险是无可避免的，肯定会把俗世 的观价值观行事的方法掺杂在教会里面，使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摇动。对于摩西来说，以色列的领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一个领袖既然他是神拣选的，所以他重要的使命就要按照着神的心意带领人民走正确的属灵道路上面，走属灵的方向。如果这个方向错误的时候，会引导整个民族会跌倒的。所以这个原则自古到今一样的。历史告诉我们，若是以色列民能够走在正确的属灵方向，这个领袖他自己必须要有强烈的心智，忠心的带领神托付他所看管的民族人民能够去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服侍什么，无论就算在团契里面小组的组长，你都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知道你的组员他们的身份，他们在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属灵的方向，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什么，不是工作就是工作。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怎么样的信心会影响到别人的。想象到当年在申命记第一章的第十九到二十三节讲到，当时候神吩咐摩西，你要差派十二个探子去探查迦南地，40天以后他们回来了，十个探子就异口同心的同声的就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方，经过所有的地方，他们都是吞噬人 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到那里的人的身量高大，看我们来看，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按他们来看我们也是如此。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众听了以后就非常 的恐惧，要回去离开，不愿意前进。就在那个时刻，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站起来说，不要有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地在里面所行的一切事情，你们的神会抚养你们的，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直到你到你们来到这里，来到今天。他们这种信心是从过去他们经历神的经验来鼓励别人，不是什么特别的恩赐， 乃是我们过去是你我都经历到这种神的保守，临到到了今天，他前面怎么样也是那么信实的，他呼吁以色列人要信靠耶和华的能力和帮助来克服困难，来 领他们引导他们进入到一个应许地里，体会到神的祝福。这种的领袖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们经历神所认识的一个那种的经历实在。信仰不是一个空虚的东西的。所以此呢，一个没有耶和华信仰的人，其可能他会放弃这个进到应许地的目标，就是好像这个十个摊子一样。他们会在那时要寻找更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回头，甚至有一些信耶和华信仰的人也是这个十二摊子，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他们也会背弃神的应许。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个人的看法来取代神的旨意，甚至改变方向。看起来我们还是往前走，但是我们不是往迦南地走，但是往西乃的旷野回头走，还是走，但是他改变了方向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在拣选那个领袖必须要有耶和华信仰的人，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领袖必须要具备那种忠于神带领方向的决心。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随便放弃，他要经历到那种的熟练的考验，不会随便放弃，而且能够自己用极大的信心来奔走这 前路。因为他的极大 的信心影响到他周围的人，影响到他所带领的人，他的信心生命影响到那些心灵软弱的人，也会信心因此有长进。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我们十六到十七节讲到我们不要依靠势力和财富。当百姓摩西知道既然有一天百姓会要求立一个君王治理他们，他们说要像周围的民族一样，摩西警告他们，周围的民族的君王他们不是你们所想象那么好的，因为君王，地上的君王免不了会贪污，会贪婪，免不了有为自己个人的智力有野心。于是摩西就在那时候，他定下了一些，在这个定下那个君王的王权的限制以后，他现在加上三个禁令，这不可以做的事情。总过来说，这个三个禁令是什么呢？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我们先看第一个禁令是什么。他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到埃及去为要加添他自己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为什么要回埃及呢？去增加马匹，因为在那时候埃及是出产良马，是闻名于世的，神绝对不可以让人民因为这原因再回到埃及，因为他说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就是呢使 埃及回去，加天马匹利申呢，就是呢，这个君王他要送自己的以色列人回去到埃及去当佣兵，就是说呢，你给我马，我给你埃及人来服侍你，在你的当兵，在那里保护你们。那么这种的方法呢，这种的教义呢，就等于呢，要他们自己的同胞埃及人回到以前那个奴隶的生活。这种的行为不显，就是显明了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他神的保护不可靠，神在那里。但是若是我能够有马匹，就可以服侍我的，我就能够有这种军事的实力来保护我，来抵抗或者去战去打败邻国。那么这种呢比较可靠，祷告了又怎么样？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的方法。结果呢，他这个领袖，他看重自己的军事那种的权力能力，比他们自己的人民的福利更重要的。以色列民绝对不能够有这种没有人道、没有道德的价值观的人做他们的君王。所以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什么，是否对我们要是否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好处，不是要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的自己的实现，我的自己的期望，能够弟兄姐妹只是一个渠道，在教会里面，领袖也会有这种的试探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也同样的，他呼召摩西，你要去是吗？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摩西。摩西我们知道他开始还是犹豫，但是有顺服的心去做。但是慢慢他认识神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越来变成另外一个摩西了。他很勇敢地往前走，纵使在这40年仍然没有放弃。很多人当摩西，当他们拒绝进迦南之后，很多人就是我辞职了，不干，因为呢，我等到那荣耀进入应许地3个月以后进来，你想想我在安居在迦南地那么美好，我那时候做皇帝了，是吗？但是没有想到神把这个梦打破，把这个梦的气球用针打破，要跟着他要40年带领这些被异神的民族。但是你看到摩西在40年当中，他面对以色列很多埋怨，是的，很多埋怨，摩西仍然在这困难当中坚持他的信念，因为神托付我要带领这个民族。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进去，但是我清楚他要我带领这些民族。弟兄姐妹，神不一定把最好的组员放在你的组里面，神不一定把最有信心最有能干的弟兄姐妹在你这个教会服事的部门里面，教会不一定带领那个最好的最理想的教会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仆人。但是我们神要求我们什么？要忠于他的托付，他领他们忠心不离不弃的带领他们走过这个旷野路，要预备进那个应许地。因此在这一点给我们看到神喜悦的领袖的需要，他知道自己是他的这个，他需要从神而来带领这些人群的意向和方向。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有服侍的做带领工作，你知道你的意向是什么吗？如果不知道，你要祷告，要求问，要跟领袖谈，而且神也让你在那些被带领的人身上让他看到神要你做什么。你要有方向，有意向，你一定要对自己要带领的群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角色，他们所需要，你要亲切的了解，并且知道以后我们还是要坚持不离的，我用继续往前走。如果有怎么改变方向，神会告诉你的，祷告当中神会告诉你的。正如当年保罗跟希拉，他要回去安提俄，要回去要探访他们在加泰地 的弟兄姐妹，神要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要往西吗？不行。往北吗？不行。唯有的就是往西北。西北他也不知道，来到特罗亚的时候还在那里对着海了，没有再有路走了。神晚上给他意象，看到一个从腓立比来的人，说你过那个海，来到我们这边来传福音，他们就往前走。所以服侍主的人，你要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忠心坚持的往前走，神会带领你下一步。而第二个经历是什么呢？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废品，恐怕的心偏离。而这里呢，表面来看，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多妻妾，是吗？的经历。那当然，回到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在提摩太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领袖、长老、执事只可以做一个人的丈夫，是吗？那么其实呢，这个呢，是不是做领袖才不可以有两个妻子啊？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可以的，因为神安理是一男一女的，是吗？也不是说好了，我要做长老，我就把我的另外一个太太妾子，我要把它废去。你开始也不可以，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信息在这里的作用，不单单指我们要只可以有一个妻子，也防不单单是为着防范那个道德的问题，不单单是讲到家庭那个健康家庭的问题。当然我们做领袖的要好好懂得管理自己的家人，好好的看顾爱你的妻子。还有更重要的第一东西是指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会使到你的心偏离，就是我们想起这个是讲到国多那时候的君王多立这个妻妾，问题是这个国际那个跟别国联盟一种的方法，就是说呢，双方的王室他们联分，那我们就和好。那么呢，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些从外邦来娶过来的妻子，你娶她进来的时候，无形呢，你就把偶像带进你的王宫里面。妻子他会使到君王的心偏离神，会接受别的神，在这个以色列的王宫里面有别的宗教的敬拜。这个警告正好指出以后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列王记上11章的1到4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儿女除了在法老的儿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论到这个国的人，耶和华曾与小于以色列说， 你不可以与他们往来通相通，因为他们必有诱惑你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却怜爱这些女子，这些废品诱惑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我们看到这里，这种的行为是对神不敬不重的，也违反的神的圣约，那个神的圣约，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今天当然我们的领袖，不会看到有这些问题，但是也不可以不防御。另外呢，我们有没有在教会当中依靠别的世界的方法来建立教会？有没有以世界的世界观脱鞋，把世界的做法带进来教会，让这些东西沾取了神在教会做主的那种 的权利？我们要小心，因为当我们有别的东西来在教会当中，任何的领袖用别的理由来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带领他所托付的群体的时候，在神说这个就是偶像，这是犯属灵的奸淫。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熟读圣经的话语，要明白做领袖怎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带领自己的团体。所以第三个禁令是什么呢？不可以为自己多及经营，这个只是包括说我不可以为自己累积财富和过虚华的生活。从前的做君王，他们财富的来源有两个大的来源，一个呢就是从百姓的税项来收来的，第二个来源呢就是从附庸国而来的贡品。那么我们看到读所罗门的故事的时代的时候，就看到所罗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很多附庸国进贡来的东西给他，不单单给他们的漂亮的公主嫁给他，还给他很多好的东西。所以呢，你想想他一顿饭他可以用孔雀的舌头来满足那个宾客的，你想想那种奢侈。那么呢，这种但是结果呢，他们就慢慢腐败了。所以我们慢慢的依靠物质，我是单单依靠在教会会吗？是的，我们教会很多教会要建立越来越大，我们要吸引更多有收入高的分子成为教会会友，我们讲究要有很虚华 的聚会的地方，一个视频还是觉得它的 digital 不够准确，这个音响不够，什么地方都有 WiFi， 什么地方都有椅子的个木凳子是退休了，我们要放一个很舒服的椅子去坐下来。我们想到很多很多东西，为自己自己财宝，我们随时可以买东西，随时可以换东西，但是神会追究的。因为我们地上不是在这里，不是要积极财宝自己去享受，想想世界现在多么的贫穷的地方，多么没有吃的东西，我们教会是否要关心到他们，把收来的钱也奉献支持那些贫穷的，要支持那些落后国家或者地方那个刚刚小型的教会，从经济上扶持他们，能够更加稳定下来，更有能够照顾他们这全道人， 更加可以做外展的工作，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做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这个，就是为自己多积财宝。做领袖不要做像这个，应该多看看主给我们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去用。我感谢主，看到福音堂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有盈余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份钱。每一年这个长议会都说，我们今年要怎么样花这笔钱。不单单哦，我们就说留着建堂，留着建堂，建堂意思就是我们要更大的堂，是吗？但是我们说一定要拿多少部分出来，要帮助那些缺乏的，每一年都要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提醒。所以今天的经文从那个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圣经没有禁止君王为以色列国去买马，没有说君王不可以娶妻，也没有说君王不可以继承财宝。但是经文三句话都说不可以为自己，这一句话为自己的原因就是强调一个做领袖的不可以滥用权力来达到自己那个野心，自己的益处，不可以的。那么摩西在这里呢，就提醒到未来做领袖的，我们不要靠着以为那个我们的做事情的能力，我们不可以以那个世俗做那个政治的联盟，我们不要靠着自己能够的影响力，但是要依靠神的能力。我们做什么事情来到神面前要祷告，神啊，这是要把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你允许你就开路，如果是你允许就提供我们人力，若是允许就把事情去完成，这是才对的。那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无形中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神使用的祭坛上面，神会使用你的。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做一个领袖，神所讲究的是要一定要有高尚的品格，不是世界的品格，而是神这要求我们那种的品格。在所以我们还要，我们当考虑未来的领袖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品格，属灵的品格是什么，不应该只是看重他的工作的能力，不要看重他工作的工资，不要看重他的是否多少人拥戴。因为什么呢？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属灵的意思就是与神有关的群体，是属神的，与神有关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属灵的，我们教会的使命是属灵的。所以这个属灵的部分就不能够被俗世的部分来取代，这个属灵的部分是要永远让神拥有的。跟着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最后一部分十八到二十节，在这里呢讲到摩西要给领袖呢几方面的正面的命令。这正面的命令比上面所说的禁令更加应该值得留意的。首先第十八节 A 就是讲到他登会的时候要为自己抄一本律法书。这个奇妙啊，做皇帝还要抄一本律法书吗？是的，因为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领袖他不是那个立法者，而是神才是立法者。这个领袖他是从更高的权那个权柄领受这律法。所以每一个服事主的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要在服事之前已经应当你的生命要俯伏，要看重神的话语，不要等到你做领袖的时候才改变。你是要从没有做领袖已经在今天，因为如果他不能够在你生命做你的主， 你不能够顺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担保你能够当你在神的工作上你会改的？不会的，神不会选你的。神拣选你是要合乎他心意的人。第二点，十九 A 就说呢，要把这律法书存在他那里。律法书要，换句话说，这律法书要常常在领袖的身边，也并不代表就是说放在他书台旁边就可以了，乃是他要，意思说要让这个话语常常提醒到他自己是谁，他跟神的关系是他是我是神的仆人，他首先的角色是要向神负责，他要活出神生命那种 的生活的见证，他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让那个律法书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别人从他身上能够看到神。第三，十九节下跟二十节上，就是说他平生要诵读，就是这个每一个做主领袖的人，他要从今一生的日子，诚心的要诵读律法书，要当你的人从诚心的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很必然会引发他对神那个敬畏的心。有了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有那种的那个谨守遵行那种的行动。没有敬畏神的心，就算分心布道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回去，两个礼拜以后你就打回原形了，因为你心没有敬畏神的心。但遵行了神的话语，而且呢行出来，我们就学习去怎么样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个步骤不可以跳一个，也不可以倒转的，要先读神的话语，让神引导你，要对他尊重，你才有敬畏主的心去谨守。谨守以后，你带来的生命的影响就能够别人觉得啊，这个是我的好的领袖。第四，要不偏不离。意思说呢，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对神就有着委身。委身的人，他不会离开神的。最后一个，他和他子孙便就可以在以色列当中，在国会上长久日子，诵读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前途的保障，不单单给自己的幸福，也支配了你自己一家的幸福，也支配到神给你的属灵的羊，他们也得福的。换句话来说，摩西提醒到未来的领袖要忠实神的律法，就是要先自己要认真的去学习敬畏耶和华，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到当神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就对他的仆人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领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我要照着我所给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你们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谨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偏离左右，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你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到你谨守遵守律法上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说得很清楚了，是吗？你要服侍主有果效，你就先让主的话语掌管你的生命。 掌管你生命。可见神委托 领导的责任给一个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 的召命。但是领袖不能够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作为领袖，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为依归，并且自己要以身作则，培养一种的属灵的品格，有打好美好的仗。因此，当我们思考我们个人的事情的时候，思考群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要会能够按照神的话语的标准去做决定的。因为只有我们承认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自己很有限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思维是有盲点的，因此我们就会虚心的接受提醒，虚心的接受去指正。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摩西对未来 的领袖的训勉是什么，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训勉是什么。一个领袖必须要清楚神的呼召的使命，因此他就能够以那个要完成给我神给我的托付为重。第二，神所喜悦的领袖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看重神话语的领袖。第三，神带领遭到神把这个教导律法的责任交给领袖们，同时神也将这个教导圣经的真理的责任交托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领袖们。凡是要被神使用的领袖，今天可能也不是领袖，但是我很愿意被主使用，感谢主，神是知道的。你首先你自己必须要对圣经有热爱的心，因为这是神的话，神怎么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他的圣经，是这个最确实的渠道。我们不要以为，千万不要做领袖，是我们是有时候就是为着应付那个侍奉的需要，我们就赶快去研读一卷 一课的圣经，那就是 我的工作完了。不是的，你研究神的话语要发自你内心那种对神的话语的热爱。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的工程，神就完了以后，他们就给他们以色列民有四个福星。第一个福星首当其冲，就是以色列人在神话语的福星，生命的更新。到时候他们请的尼希米请的以斯拉文士，他是通读神话语的文士，他也是祭司，来到他们那个话语福星大会，讲到给他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他自己在告诉别人之前，他什么？他自己先查考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你看到以斯拉他是一个遭到人的人，他看到自己我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语那种的性质。跟着在那天的属灵大会里面，有很多族长、祭司、利未人都在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分组在不同组里面上座，那些百姓念神的律法，来解明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你看到这些人不单单教导别人，他们自己个别还到有个别的约会，来到摩西的那个以斯拉面前去留心明白聆听律法的话语是讲什么。你看到这个重点吗？他们不但只是这耳朵听了，但是他还留心去学习，知道神要我的同胞，我负责这个小群里面要明白什么，他自己要先学习。所以一个好的领袖 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为他会中的好处着想，认清楚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仆人，他对神的话有热爱的心，他以培养操练自己的灵命，好叫而且知道我怎么做，我要向神负责的。所以当我们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 的情况。神提醒我自己，我要热爱神的律法。我是71年信主的，到今天除了6个月我不能够带领的时候，其他时候我没有停过主日学。我不是做学生，就是负责带领。71年到今天，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深化对圣经的认识，我爱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问那时候开始的时候，神还没有呼召我出来服侍啊，但是我需要付出我的心力。在今天，当我预备我主日学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我至少花20小时预备的，因为我要每一次我都精深的去研读，为着要先造就我自己，然后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这是说做领袖，我们要心里要渴慕主话那种的表现。我很欣赏一些的同工，他愿意为弟兄姐妹努力的预备每一个礼拜新的课程，而且呢愿意重新的深入去备课。他们的见证鼓励我，我说我不能够后退，我们不能追不上他们，我要读。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的勉励。同时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都要热爱圣经，不要以为参加主日学是一种的负累，应当以感恩的心，主啊感谢我还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福气。所以我记得摩西给当年的领袖提醒他们要正视神的律法，今天对我们的传道人，对我们信徒的领袖，就要你们要自己以身作则，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谨守去遵行，培养属灵的品格。那么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凡事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这样子的时候神必使用你了，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再次提醒到我们，我们要热爱你的话，好使到我们成为合你心意来服侍人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